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18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各部队开展独具军营特色的中秋文化活动，浓厚节日氛围让官兵在感悟中华传统文化中感受家的温暖，激发守护家国的使命担当。
权威发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美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新闻聚焦，由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六届纵横网络空间安全创新论坛在广东广州举行。
直击现场，正在刚果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成功救治一名中国籍受伤渔民。
环球军情，苏丹财政部长表示，苏丹政府拒绝阿联酋调停苏丹武装冲突。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邓小平的军事谋略》今天播出第十集，探索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万家团圆的中秋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加强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的同时，通过开展一系列独具军营特色的中秋文化活动，让官兵在感悟中华传统文化中感受家的温暖，激发守护家国的使命担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今天我们肩负使命，坚守岗位，身前是祖国，身后是人民。
中秋佳节，海军某视训部队在完成某试验任务后，开展了一场明月映阵地，诗词满军营的主题活动。官兵们在古诗词技艺比拼、阵地诗词创作的中秋文化氛围中，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守护人民团圆的责任担当。海军某视训部队王鑫：
中秋佳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因为任务，我们的官兵驻守在视训一线，我们组织了多种多样的活动，让官兵释放压力的同时，感悟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家国情怀。
整个板子加工的时候也有很多讲究，就是一定要爆皮。
在空降兵谋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军人军属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家一起学习制作漆扇、孔式剪纸、古法香囊。同时，官兵们和军属还在面点师傅的指导下制作月饼。记者在现场看到，他们一起动手和面、压制、印花，一个个象征着团圆的月饼很快就做好了。军属崔梦琪：
这是我第一次在部队过节，在中秋这样特殊的日子里，能和家人一起赏月，一起感受中国非遗文化的魅力，我感到特别暖心。今后我也会照顾好我们的小家，让他能够在部队安心工作，安心训练。
虽然现在时代很先进，信息发达，但我还是想以这种传统书信的方式来表达对你的思念。
头顶边关月，心系天下安。晋江军区某旅军属把自己对丈夫的思念和祝福装进信封，委托休假返回部队的战友跨越2000多公里，带给驻守在边关的丈夫和扎根高原的官兵们，让他们感到亲人的关心关爱，激发官兵为国戍边的热情动力。晋江军区某旅杨静：
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里，谁不想家，但身穿这身军装，坚守在这里就是我们的责任。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守在这儿，他们就能多一份安宁，我觉得很值。
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海军航空兵某部、武警安徽总队阜阳支队、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大站等部队营区，欢度中秋佳节的文体活动精彩纷呈，制作月饼大赛、拔河比赛、篮球比赛、猜灯谜、撕名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官兵们在竞技比拼中增进团结，在趣味游戏中愉悦身心，有力丰富了假期文化生活，凝聚了军心士气。武警安徽总队阜阳支队丁龙哥：
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中秋节，今天除了学到许多传统文化知识，感受到民俗传统的魅力外，我还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荣誉感和获得感，更加对保卫人民美好生活这一庄严使命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会忠诚履职，守护驻地平安。
中秋节前夕，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为一线执勤官兵送医送药，医护人员还特意制作了月饼和蛋糕送给战友们，表达节日的祝福。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第910医院，医护人员邀请正在康复治疗的官兵们一起做月饼，开展剪纸送祝福和康复游戏，让他们感受部队大家庭的温暖。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朱康平：
我们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支援官兵切实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用实际行动关心关爱军人，是我们每一名医护人员不变的初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黎巴嫩当地时间9月16号晚，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在中国营举办“万里共明月，携手庆中秋”中国国际夜文化美食活动，邀请联黎部队10多个出兵国的维和人员、黎巴嫩政府军、军事观察员等140多名外兵一起吃美食、庆中秋、画团圆。中国第22批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队何雷：
我们中国维和部队走出国门，不仅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光荣使命，同时也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本次庆中秋中国国际夜的精心筹划成功举办，让联合国维和友军和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我们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
本台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昨天就美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李希表示，9月17号，美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记者王小敏、王宗仪报道。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6届纵横网络空间安全创新论坛在广东广州举行，来自军地相关单位的专家和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与2024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衔接联动，延续共筑网络国防、共护网络安全主题，以紧盯前沿、凝聚智慧、发掘人才、创新超越为宗旨，设置一个主论坛与7个专题论坛。论坛现场，院士专家和行业代表围绕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网络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前沿议题交流碰撞。论坛首次公开发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系统作业可信与安全白皮书、网络安全未来10大趋势，同步开展创新成果展等配套活动，内容丰富多元，辐射覆盖面广泛。
记者杨涛、吴楚、罗辉波报道。9月11号至13号，武警宁夏总队在某综合训练场开展保障先锋2024后装专业比武竞赛。这次竞赛共设置炊事、驾驶、卫生、军械保管、军械修理、汽车修理等7个专业18个科目，紧紧围绕以保障作战任务为牵引，以提高后装保障能力为目标，把提高后装核心保障能力作为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模拟真实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了后装综合保障力量实战化练兵质效。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成功救治一名中国籍受伤渔民。第76集团军某旅通过引入物流管理系统，精简发放领取程序，实现备装精准快速分发。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9月16号上午，正在刚果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接诊了一名在刚果部海域作业受伤的中国籍渔船船员。这位船员在捕鱼作业时不慎被渔网钢缆击中右腿，导致无法活动且剧烈疼痛。医护人员立即启动急救预案，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谐使命2024任务陈怡：
综合患者的病史、查体及 X 线检查，我们判断伤员为右腿胫腓骨中段骨折。结合他的身体条件及伤情，我们几位骨科医生研究后决定为伤员实施骨折手法复位、石膏固定术。
隔几张，请放松，
松一松。
哎，好好。
哎，挺好的。
没有什么硌到地方啊。
经过医护人员半个多小时的施治，顺利完成伤员右腿石膏固定。 X 光检查结果显示骨折部位对接成功。中国籍受伤渔民常红斌：
今天我们很幸运来碰到了和平方舟，祖国强大做我们的后盾，我们在海外工作的人员也感受了无比的温暖。
和谐使命2024任务黄伟平：
考虑到伤员的病情和骨折愈合规律，在做好医嘱给足药品的基础上，我们还联系了中国援助刚果部医疗队和当地医疗机构，提前做好伤员后续检查和治疗的对接工作，尽全力为他早日康复创造有利条件。
特约记者刘少伟、乌星宇、曹春耀，刚果部某海域报道。
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通过引入物流管理系统，精简发放领取程序，实现备装精准快速分发。
走进第76集团军某旅军需保管仓库，记者看到20多个统一规格的货架整齐排列，官兵申领的备装按照不同营连整齐码放，军需保管员曹杰娴熟地操作物流管理系统，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400多件备装快递的发放。曹杰介绍，这个系统在保障单人快递取件的同时，针对集中申领时段的备装快递发放还开放了营连申领模式，各基层单位根据需要提出申请，就可以在规定时段整件制领取，实现备装的快速发放。
以往需要领取官兵完成分拣，对照信息逐个翻找，效率低，容易错。物流管理系统可以快速确定快件数量、大小和位置，取件后只需要拍摄领取照片，就可以记录领取信息和领取时间，实现了对快件的全程追踪。
据了解，今年全军调整优化备装精确申领模式以来，官兵对备装申领的体验感、获得感、便利度、满意度不断提升。第76集团军某旅在提升保障能力的过程中，注重加强信息化、智能化保障手段建设，引进物流管理系统，打通了备装申领的最后一公里，受到官兵的广泛好评。第76集团军某旅军需助理员刘畅：
随着2+2备装申领模式的全面推开，备装仓库每次集中收取的官兵快递近万件，集中存储、分类发放、逐人确认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引入物流管理系统后，仓库终端与邮局同步，提前进行信息分拣，备装快件按区入库，为整件制大批量发放提供了便利。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武志忠、袁笑、孙浩然报道。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9月1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表示，尽管安理会通过了4份决议，国际法院发布了临时措施命令，联合国等人道机构做出了大量努力，但加沙人道局势一直不断恶化，违反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一直都在发生。
中方再次呼吁以色列从生命和人道出发，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立即解除封锁，开放全部过境点，取消对人道物资准入的限制，停止对联合国等人道机构的攻击打压，为人道机构开展援助提供安全保障和便利。
耿爽表示，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发出停火止战、停止杀戮的强烈呼声，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从未停止，已经导致 4.1 万多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
如果不是美国一再阻拦，安理会早在冲突爆发之初就可以通过决议要求停火，如果不是美国一再袒护，安理会多份决议就不会遭到明目张胆的拒绝。我们敦促美方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发挥对当事方的重要影响，采取切实行动，推动以色列执行安理会决议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为已经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留下生存的希望。
耿爽强调，中方支持安理会为早日平息战火、缓解人道灾难、实现地区和平采取进一步行动。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以色列安全内阁更新了所谓战争目标，将以色列北部居民安全返回住所列为新的目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此前以色列官方一直以来的作战目标是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并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哈马斯16号晚发布声明称，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辛瓦尔致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感谢其对哈马斯的支持。辛瓦尔表示，哈马斯目前状况良好，并正在为进行消耗战做准备。哈马斯将与也门、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抵抗力量共同努力击败以色列。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以色列中部地区9月15号遭也门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当天发射的是一枚新型高超音速导弹，但遭到以色列方面的否认。当地时间9月16号，胡塞武装发布一段视频，展示了这款名为巴勒斯坦2号的新型导弹。据视频中介绍，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射程2150公里，使用固体燃料，采用两级结构，速度高达16马赫，具有高机动性，能避开强大的防空系统。
总台记者邓雪梅报道，当地时间9月16号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电视节目中展示了一支查获的步枪，指出该枪支专供美军使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流入委内瑞拉，供极端分子发动恐怖袭击。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部长卡维略14号通报说，委内瑞拉执法部门拘捕了14名涉嫌破坏为国内稳定的外国人。卡维略说，被捕的外国人中有一名美国现役军人，此人曾参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是在委内瑞拉策划制造混乱的负责人，制定过暗杀伪总统马杜罗等破坏计划。卡维略还说，委内瑞拉执法部门在一次行动中缴获400多支来自美国的步枪，他要求美国政府就此作出解释。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方确认一名美军成员被伪方拘留，并注意到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另外两名美国公民在伪被拘留。这名发言人矢口否认美国参与阴谋推翻马杜罗政权。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其仓库、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击落了乌军米格29战机，并拦截了乌军航空炸弹、多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此外，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控制了两个定居点，还在持续摧毁乌军阵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16号下午，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与俄军交战，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其中库拉霍沃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9月16号，苏丹财政部长吉布里勒·伊卜拉欣表示，苏丹政府拒绝阿联酋在任何谈判平台担任苏丹武装冲突的调停方角色。伊卜拉欣还表示，阿联酋驻苏丹大使馆的很多外交人员已于日前离开苏丹，但苏丹与阿联酋的外交关系还没有正式断绝。他同时指出，苏丹愿意与阿联酋就相关问题进行谈判。据苏丹媒体透露，15名阿联酋驻苏丹大使馆工作人员于上周离开苏丹返回本国，不过使馆仍正常开放和工作。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并持续至今。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邓小平的军事谋略》，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介绍邓小平同志领导人民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建立的不朽功勋，领略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今天请听第10集，探索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邓小平曾多次说过，自己是一个军人，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从领导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红八军，到率领八路军幺二九师抗击日寇，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再到决战淮海，挥师解放沪宁杭和大西南，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淬炼，邓小平逐渐成长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回答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问题，创造性的总结和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丰富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指引我军有力地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1981年的时候，已经是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怎么样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是他集中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1981年的9月，人民解放军在华北举行了著名的802演习，这是新中国以来啊，我们这支军队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士兵实弹的演习。就在这一次演习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1981年的9月19号，邓小平呢检阅了我们这支参加演习的部队，并且在现场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他说呀，必须把我们的军队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实现军队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军队建设和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啊，经济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我们军队建设的基础，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有一个就是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由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搞新的装备。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经建整编，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的装备。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人民解放军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臃肿问题。到20世纪60-70年代，为应付可能爆发的侵略战争，解放军总员额一度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因此，裁军削种、压缩军队规模，使其与国防需要相适应，始终是邓小平的一个心愿。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4年对削种问题大会讲、小会讲、集体谈、个别谈多达数十次。他深刻指出，军队臃肿不堪，不仅把很多钱花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出任军委主席以后，也就是说1981年以后，邓小平呢可以说是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到1984年的时候已经减掉了200万军队的员额了。但是现在即使有400万的规模，他还认为依然让国家不堪重负。可以说在他出任军委主席的那几年里，纵观全局，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做了一种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他当时就指出，和平和发展啊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啊是可以避免和延缓的。他还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的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建设的布局、山散动的方针，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呢，我们仔细观察了国际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了这个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的力量首先就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就是第三世界嘛，第三世界的人 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都不希望战争啊，还要看到世界新的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美国还是苏联，其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所以在1985年6月4号，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他在这个会上伸出一个指头，中国军队要减少员额100万。他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他表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当年对于裁军100万，一些领导同志担心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做了一个生动风趣的比喻，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军队建设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他说，虚胖子能打仗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同时保留下来的人员足以应付意外事件。为此，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大家知道啊，裁军100万，约占我们当时中国军队人员的总数的1/4，这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啊！这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它牵扯到从军委、军区、军兵种机关乃至每一个军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利益，动一发而动全身呢、利益关系实在是太错综复杂了，裁军的动作一定是举步维艰的。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的百万大裁军正式启动。小平同志的意见就是先从头部做起，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机关人员先精简了一半，把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级以上的单位裁掉了31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了国防大学，各县市的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士兵担任，官兵的比例达到了1:3.3。同时从1985年起3年内，有60多万的干部退出现役，转移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到1987年，我们6届人大5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总参谋部副总长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裁减员额100万以后，我们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再看百万大裁军，百万大裁军不仅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实践，也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国防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进程。百万大裁军的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在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战略的制定中，必须始终保持全局观念，科学统筹各项资源，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